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8月1号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线上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高雄燃气爆炸造成有至少24人丧生。有分析认为，中国借反垄断之名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外国的商业顾问被捕受审，凸显在中国做商业尽职调查是危险的行业。另外，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增长速度强劲，我们还为您来分析埃博拉病毒蔓延西非，疫情引发全球预警。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加沙地带的官员说，为期3天的停火开始还不到2小时，以色列坦克星期五就在南部城市拉法赫附近开炮，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南部城市凯里姆沙洛姆因为有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发射火箭弹，也拉响了防空警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指责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公然违反人道主义停火，但是没有详细说明。哈马斯没有就恢复暴力发表评论。加沙的战斗已经持续了将近4个星期了，已经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星期五停火开始之前，以色列星期四晚上宣布5名军人死于迫击炮袭击。以色列方面一共有61名军人和3名平民死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杜加里克说，这次人道停火将使加沙地带的平民得到急需的喘息的机会。星期四宣布的停火禁止双方发动军事进攻，不过以色列将继续摧毁哈马斯用来向以色列境内偷运武器和战斗人员的地道。星期五晚些时候，预计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代表团将前往开罗，就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分歧举行会谈，美国官员也将参与谈判。台湾港口城市高雄，星期四夜间发生一连串燃气爆炸，造成至少24人死亡，270人受伤。星期五上午，搜救工作在继续进行。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说，拥有280万人口的高雄市至少发生了5次爆炸，目前数百名军人正在协助救援工作。台北的中央通讯社援引台湾总统马英九的话说，燃气爆炸与高雄市前镇区下水道系统燃气泄漏有关，但是中央社的报道说，目前还不能够证实爆炸原因。地方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当地街道上出现巨大的火球，爆炸现场附近街道上可以看到一些损毁的汽车。报道说，在爆炸声中，大片地区的树木折断，玻璃窗被震碎。目击民众一日凌晨表示，爆炸地点一片狼藉，像是战场，伤者被陆续送往各医院治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2则国际新闻。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一名美国援助人员将在几天内回到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医院人员证实，这名患者将在一间特别隔离室接受治疗，但是他拒绝透露患者姓名。埃默里大学医院位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美国仅有的4个特别隔离室，这家医院拥有其中之一，并且曾经跟疾病防控中心一道建立特别隔离室。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星期四早些时候说，国务院和疾病防控中心正在推动制定选择性方案，以便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其他美国援助人员回国治疗。大多数亚洲股市星期五下跌，延续着全球性股市抛售的势头。一天前，美国股市出现自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星期四，道琼斯指数下跌1.9%，使一年来的增长归于原点。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下跌约2%。分析人士认为，阿根廷债务违约、加沙地带危机以及西方跟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也使得投资者感到不安。很多分析人士还说，股市只是在股票价格过高的情况下进行调整。星期五华尔街的不佳表现波及到亚洲，但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数据好过预期，亚洲股市下跌的幅度有限。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工商总局7月28日对微软在中国的公司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之后呢，微软中国公司30日发表声明说，微软始终都是遵守并且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会积极解答政府部门的可能的一些疑问。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是以反垄断之名行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之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微软的声明说，遵守世界各地的地方法规是微软的生存之本、发展之道。微软在中国市场的运营模式始终如一遵守并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微软会积极解答政府部门可能有的疑问。7月28号，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约100人对微软中国公司在北京的总部以及上海、广州和成都的分公司同时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网站说，2013年6月，有企业举报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和 Office 办公软件相关信息没有完全公开造成的兼容性问题、搭售文件验证等问题，涉嫌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根据法律规定，国家工商总局决定对微软公司的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中国当局加大对外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的审查力度，微软并非第一个被开刀的外国公司。上星期，世界最大的移动设备芯片生产商之一，美国的高通公司也受到了中国另外一家监管机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反垄断违规调查。调查称，高通公司对中国客户要价过高，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4年前，美国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因拒绝被要求对其搜索进行审查后，不得不将设在中国的搜索功能迁至香港。华盛顿智囊机构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说，中国政府对微软调查的目的是用其反垄断法给予的权利，给微软等美国公司以颜色看。
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展开对微软的调查，背后的动机完全是其工业政策的原因，威胁并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
中国2008年出台反垄断法，授权商务部、发改委和工商总局进行反垄断执法。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有研究表明，中国开放的产业中除2-3个以外都被外资所垄断。
当然现在为什么查处微软，我想一方面微软恐怕是涉嫌垄断，另一方面的确也与中国要保障这个信息安全与这方面肯定是有关系的。当然中国要保障信息安全，不能够仅仅靠打破国外的垄断来实现。主要是中国自身的企业创新能力能否提高。
今年5月19号，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方人员，指出美国掌握的充分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支持为获取利益以美国企业特有的专利性敏感商业信息为目标的网络入侵。这些被中国军方网络攻击的美国企业包括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等。阿特金森说，从那以来中国就开始动真格的了，加大对在华美国企业的调查力度。
about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aying to them, "No."
他们向奥巴马政府发出信息，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你们以所谓正当的理由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以牙还牙，找在华美国公司的麻烦，让他们不得安宁。因此，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在报复奥巴马政府，起诉中国军方的网络商业间谍。
微软今日在中国遭遇滑铁卢，但八年前，微软与中国曾经有过蜜月期。2006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受邀在比尔盖茨西雅图的家中做客。2003年，江泽民曾会晤盖茨，欢迎微软和中国加强互利合作。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把来自美国等跨国公司视若座上客，报以各种优惠政策和条件，唯恐合作不慎，外资进入减少，贸易发展受挫。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资的政策也从过去几乎无条件的欢迎变成取之为我所需，强调本土的创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9号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说，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创新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改变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过，中国经济学家胡星斗说，中国的高科技创新能力与世界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只有让整个民族处在自由言论、自由研究的环境、自由思想中，才能焕发创新活力，建成创新型国家，反外国公司的垄断，才能实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今年5月20号，中国中央国家机构采购中心以安全为由，禁止中央机关采购的计算机安装视窗8。微软首席财务官上星期说，由于中国商业环境不佳，微软在中国面临挑战性的条件。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总裁阿特金森说，中国过去一直在采取的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政策对中国的发展贡献良多，但现在中国的政策是加强本土创新，希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高科技的先进国家。他说，中国认为实现目标的唯一办法仅靠补贴和帮助国内企业是不行的，更需要采取强硬手段对付西方公司。他说，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而且认为是该这样做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美国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威廉·威尔逊博士说，近年来，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已经比过去越来越难。过去一两个星期内，2家美国公司被中国当局调查，不同寻常。他说，中国对外资政策的改变使美国大科技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更加困难。他指出，中国人认为他们现在有5到10年前对西方大公司不具备的影响力，因此能迫使这些跨国公司做出让步。但他强调，中国以这种方式对待美国高科技公司，伤害的不仅是美国公司，也伤害中国本身的发展。
If the Chinese are not allowing our best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operate freely,
如果中国不让我们最先进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自由的经营，结果是这些公司会缩减在中国的生产和人员，迁往其他国家。结局是输家是中国，就业流失，丧失获得高新科技的机会。中国这样做不是鼓励外国高科技公司进入中国，最后落得个中国伤害自己的结果。当然，这势必会伤害美国公司，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巨大的市场。
旨在保护在华美国公司利益的美国商会在给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的信中说，中国政府用反垄断法保护中国企业，而不是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明显地显示中国政府用反垄断法来促进中国生产商的福祉，加强扶植国内企业的工业政策， 而不是按照国际公认标准，用竞争法保护消费者的福祉和竞争。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总裁阿特金森指出，保护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利益，必须要美国和其他西方领导人联手对付中国。
我认为没有美国政府高层同欧盟领导人一起施压，美国公司遇到的困境就无法解决，而且这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必须对中国明确无误地说，我们希望中国发展繁荣，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但你们必须在法治、世贸组织规则、公开市场的框架下行事，如果你们不那样做，会有严重的后果。
胡星斗教授表示，如果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态，对外资开刀是短视的。他说，治理好中国的法治环境，保障外资的财产和经营安全，内资和外资在平等的法治的平台上竞争，不仅对外国资本有好处，更对中国有好处。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在习近平终于拿下周永康这只大老虎之后，现在人们所关注的是习近平他将如何处置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另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将会何去何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拿下周永康这名前政治局常委后，习近平必须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就是如何处置周永康的问题，包括是否以及何时对他进行公开审判。纵览中国杂志主编陈辉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过去的情况来看，中共当局在公布了对周永康立案审查之后，估计半年之内会有一个交代，包括对周永康进行刑事审判。不过他认为庭审只会涉及到经济方面，而不会涉及到政治。
我估计还是会有按照过去薄熙来案、徐才厚案一样的，只是涉及到经济贪腐方面的，而不会涉及到政变阴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陈辉德认为，中国当局在有关周永康的传言传了两年之后才宣布对他进行立案审查，是因为他们无法再拖延如何处置周永康的问题。
周永康他的违纪、严重违纪、违法的传言已经非常久了，迟迟没有拿下周永康，这个对习近平的权威、对习近平的反腐、对习近平的他要进一步做的动作，在中国的民间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伤害，所以必须尽快的，甚至在四中全会之前必须要解决周永康的问题，把它公开化，否则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中国观察人士陈辉德认为，周永康此前扮演的是前苏联克格勃头子的角色，在民间很遭人恨，因此习近平拿周永康开刀不仅得人心，而且付出的代价也不大。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公开宣布对周永康下手，说明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以及幕后角力与权斗的激烈。有报道说，前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和胡锦涛等人都反对习近平将反腐运动扩大化。此举也表明，习近平在这一回合中斗赢了中共元老所代表的各个利益集团，足以证明他攀上了权力的顶峰，毫无争议地成为邓小平之后拥有最大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国你死我活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拿周永康开刀在很多方面来说是习近平为了自保而不得不下的一步棋。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的话说，如果习近平不打周永康这只老虎的话，他就会被一群老虎吃掉，但是并不能因为他打了一只大老虎就意味着他是安全的，他必须继续打下去。中国官方的人民网7月29号刊登的“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的评论文章似乎暗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将继续下去。显然，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可以说是进入了深水区。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拿掉了常委免死金牌之后， 中共高层过去20多年来权力交替相对和平的局面将被打破，那些不同派系的官员为了自身性命财产，势必与政治对手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也认为，随着周永康的倒台，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也是高风险的阶段。他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习近平眼下需要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将反腐运动导向软着陆。他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获得民众支持和树立政治权威的作用非常明显，但是其中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他一方面暴露了中共内部的腐朽与分歧，这些家丑非但不能让公众对中共政权更有信心，反而可能导致人们对习近平挽救这个政权的能力丧失信心。裴敏欣认为，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是，中共内部很可能会出现分裂。如果习近平众多的同僚和对手确信他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打掉的老虎，他们的生存本能可能会促使他们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因此在他看来，对大老虎周永康的捕猎也许已经结束，但北京的政治大戏却远未终止。事实上，中国很多民众也是一副搬出板凳看大戏的心理。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官方媒体纷纷的发表评论，赞扬对前中共领导人周永康腐败案进行调查。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在顺应民意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的权威，正式宣布查处周永康，是标志着习近平时代的真正到来。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官方的新华社说，宣布审查周永康显示中共决心纯洁队伍。路透社曾援引接近中共上层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决心拿下周永康是因为周永康企图在18大前的人事布局中维持自己派系的影响力。他提出让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接替他的职务。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政治观察人士胡星斗说，公开宣布处理周永康表明，习近平显然已经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取胜。
表现出习近平能够独揽权柄，表现出习近平时代的真正的到来。执政党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只有铁腕反腐败，他才能够争取到执政的合法性，他自己也才能够有足够的权威来推动他的改革。否则去年出台的18届三中全会那么300余项改革可能会落空。
胡星斗说，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得罪了整个腐败利益集团，他已经与权贵集团一刀两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往无前，他自己的地位也才能够稳固。但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也认为，接下来如何处理周永康仍然是一个难题，目前很难预测是否会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历史学家、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说，
但是周永康案可能未来可能就面临这么一个难题，就是周永康能否配合审判，以及是否利用周永康案打出更多的老虎来。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到底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案件吗？会不会出来一个反党集团还是仅仅还是以这个贪腐的名义继续打？我们现在不好判断。
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高调反腐，誓言老虎苍蝇一起打。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说，反腐本身比较有正义性，也比较容易得到民众的好感。一位27岁的姓孙的北京居民说，
因为周永康可能是他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官员吧，是吧？但只要从上面去抓，然后下面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觉得是会更好，因为是 不可能就是下面，我觉得下面的官员就是干了一些事情，是肯定有上面跟上面是牵连的，所以就是一起打是比较好的。
另一位居民也说，
我觉得这样挺好，这能抓出这么多贪污的人，我觉得挺厉害的。政府对这方面加大力度，我觉得很有好处的，对我们民众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当局星期三是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提起公诉。土赫提的律师跟妻子星期四说，他们对于当局以如此重罪提出起诉感到非常震惊，并且说当局的做法违反法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新疆当局星期三正式对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土赫提提出起诉，控告他与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创办并利用维吾尔在线网站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土赫提被认为是一位立场温和但敢言的学者，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在今年一月被从在北京的家中带走。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称，掌握了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凿证据，已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简短的微博中，没有提及那些证据的细节。土赫提的律师李方平说，当局在事先没有通知他和家属的情况下宣布对土赫提提起公诉，
但是没有给我们任何正确的回复，也没听取我们的律师辩护意见，就把案件移送到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这本身都是违法的。对，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我觉得非常的突然。
李方平说，土赫提可能最早在八月份出庭受审，刑期最高甚至可以是死刑。土赫提的妻子古赛利努尔表示，她也是昨天从新闻中得到这一消息的。
昨天你看那个新闻，我就一直那个呼呼的，哎，这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他们一点都没有消失，没有通知家的人。因为你们想一想，他就一个大学的老师嘛，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事情？
古赛利努尔说，他和李方平律师计划尽早前往乌鲁木齐去见他的丈夫。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敦促北京立即释放伊利哈木·土赫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
我们关切有报道指出中国起诉杰出的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1月15日，土赫提和至少六位学生在北京被逮捕拘留。从那之后，我们对拘捕过程的缺乏透明度就深感关注，也关心土赫提并没有法律代表。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土赫提和他的学生，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自由和保护，并且基于中国在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之下所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权利。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三也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理查森在声明中说，决定以这种严重的罪名起诉土赫提这样试图弥合矛盾的人，显示出中国人权状况在近月来退步了多少。理查森说，中国政府看来是决心要使土赫提这样的维族人晋升。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个星期，中国一家法院将要审理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有两名外籍商业顾问被控非法获取中国公民个人信息。美国人记者瓦利从香港报道说，这桩案件凸显了中国当局正在加强对隐私的保护，而这种做法呢，对于公司对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跟投资进行调查增加了很多困难。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周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英国人韩飞龙和他的美籍太太也是商业伙伴于英增将在8月8日接受庭审。这对夫妻被指控通过他们的风险咨询公司中汇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据其网站介绍，中汇帮助外国公司躲避中国市场中的地雷，这包括对商业伙伴和雇员进行背景调查，并进行反欺诈调查。 公诉方指控说，这家公司多年来获取的信息很多都是通过向中国私人侦探购买、秘密拍摄、渗透或者跟踪等非法手段获得的。但也有推测说，公诉方的指控暗含政治色彩。中汇公司最近的客户之一，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曾经雇佣他们去调查一位据传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的前任雇员。这家英国的制药巨头想知道这位雇员是否向高级管理层和中国当局汇报了公司里普遍行贿的证据。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次采访中，韩飞龙承认了对他的指控，并提及了他为葛兰素史克所做的工作。
They said that
在那次谈话中，他的公司老总被举报，还说有人写匿名信给商务部，举报他们公司利用腐败手段来出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对我提的要求就是调查他们所怀疑的举报人的背景，还有对举报人做一个评估。我要求调查格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内部，来确定是否存在这些事情。当时他们拒绝了我。
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调查这家制药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韩飞龙同意为该公司调查所谓的泄密近乎同时。五月，格兰素史克中国子公司执行官马克瑞被正式指控说，他掌控着一个关系网，通过贿赂医生以增加公司产品的销售。中国检方的关注不仅仅集中在葛兰素史克的事情上，他们还指控韩飞龙和余英增在多年间从事违反信息安全的工作，这包括非法获取和在售电话、银行和房产记录、商业和车辆登记信息以及其他隐私文件。史蒂夫·迪金森律师说
People are in China and they want to know things.
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想知道关于他们潜在的商业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政府官员的事情，这很好。但是获取这些信息是违法的。这些应该不应该列为违法？这又另当别论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近年来，当局更新了保护隐私的法律条款，以努力避免严重的信息安全侵害。
但是自从前年的这个十二月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定，加上我们这个新一届的中国政府那么对于网络安全的这个重视，那么一来呢，这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力度对这类案件的侦破的这种力度，那么我相信可能当然呢，还有我们中国国民的这种维权的意识这提高。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犯罪行为会被发现，会被追究。
但是一些条款的幅度之广也让人担忧，法律有可能会被滥用，并被用来阻碍中汇公司所做的那种尽职调查。在韩飞龙被逮捕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领域的掉头转向。公司在当地商业机构的文件档案已经看不到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调查员以及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他写道，我发觉这是尽职调查和司法鉴定工作的黑暗时期。韩飞龙等分析人士认为，封杀公开记录与外国媒体对中国高级领导人财产的详尽调查有关联。迪金森向外国公司提供针对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也是中国法律博客的联合撰稿人。他说，他所熟知的五家外国咨询公司都因为看到危险而关门了。
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有的联系人都进了监狱，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
劳莱斯是在上海的美国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并购律师。他说，在很多年里，他都建议潜在的外国买家从一家当地公司购买有关中国公司的详尽报告。
这家公司曾经以相当合理的价格提供有巨大价值的信息，如今这家公司依然存在，却只提供注册公司所披露的最少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任何人都能获得。
劳莱斯说，这反映出中国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被认定有罪，韩飞龙和余英增将面临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美国之音记者瓦利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呼吁卡塔尔政府公平审判被控饿死养女的一对华裔夫妇，并且解除限制，允许这对夫妇回到美国跟其他的家人团聚。加州华裔夫妇马修·黄以及格雷斯·黄，他们在卡塔尔工作期间，由于非洲养女死亡而被卡塔尔当局指控涉嫌危害并饿死儿童，被判处三年监禁，并且被禁止离开卡塔尔。这对夫妇领养三位非洲儿童，死亡的老二格雷利亚在四岁的时候被领养时就患有营养不良以及长期饮食失调。他们所领养的另外两个孩子已经回到美国，接受黄氏夫妇的父母照顾。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次卿谢尔曼以及主管近东事务的驻卿帕特森日前跟黄姓夫妇的家人和律师见面。国务院关切正在进行中的法律程序，并且向卡塔尔政府最高层级官员就此交涉，寻求这起案件尽快获得公平的法律程序处理。美国国务院也敦促卡塔尔政府解除限制，让黄姓夫妇得以回到美国跟其他家人团聚。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新闻。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一天，国际媒体广泛引用被认为是中国官方媒体之一的《环球时报》的报道，说中方确实是在研发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这种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新型导弹，据说呢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在射程上甚至可以达到美国。星期四，调查人员进入乌克兰东部马航客机坠毁地点。此前，调查人员曾经试图进入客机坠毁现场，但是遭到亲俄罗斯叛乱分子阻拦。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在现场观察7月17日坠机地点。对位于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坠机现场的调查进行了一个小时。与此同时，炮弹在附近一个村庄爆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团副团长霍格说，四名调查人员星期五将再次进入坠机现场，寻找遇难者的遗骸和物品。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政府认为这架客机是反叛分子击落的。美国分析人士说，很可能是亲俄罗斯分离分子用一枚俄制导弹击落了这架载有298人的客机，机上无人生还。反叛分子意图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建立自治共和国，他们跟乌克兰政府军的战斗已经持续了3个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了奥巴马总统提名的驻俄罗斯大使人选。星期四，参议院一致通过职业外交官、东欧问题专家泰夫特出任自2月以来一直空缺的驻俄罗斯大使。泰夫特曾经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驻乌克兰大使，并且曾经在乔治 W. 布什总统任内担任驻格鲁吉亚和立陶宛大使。在批准泰夫特出任驻俄大使之际，美俄关系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双方在莫斯科干预乌克兰事务以及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等问题上产生矛盾。尽管民主党跟共和党在任命泰夫特一事上表现出罕见的一致，共和党参议员们一直拖延批准其他几个大使人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提名5位官员兼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这包括华裔劳动部副部长卢佩宁、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的次卿休厄尔、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还有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玛丽诺夫斯基，以及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次长塞利格。白宫表示，五位行政官员将继续在国务院、商务部和劳工部的职务，并且兼任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职务。奥巴马总统感谢五位官员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对美国政府的贡献。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是2000年依法成立的独立委员会，照例每一年向总统跟国会提交年度报告。 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联邦参议员、联邦众议员以及行政部门官员。目前的共同主席是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朗与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广播里面，我们再来关注跟美国国会有关的消息。20年前，我们知道美国跟朝鲜签署了核框架协议。现在美国的一些议员认为，美国20年来对朝鲜的政策是失败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办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听证，探讨美国1994年与朝鲜签署核框架协议以来的政策得失。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历时20年的失败的政策。
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夏伯特说，朝鲜仍然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的一个威胁。
我们不能继续等待让朝鲜来决定是不是要谈判。如果美国政府继续现在的战略路线，那么建立一个无核朝鲜就是幻想而已。
夏伯特议员说，自2006年以来，朝鲜进行3次核设施试验，最近一次是2013年，并且自称拥有核武。今年以来，朝鲜发射了近百枚导弹和火箭炮等。夏伯特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拒绝向朝鲜施加更严厉、更具针对性的制裁。朝鲜近年来还拘捕多名美国公民，目前有3位美国公民被拘押。佩里众议员质询前来作证的国务院官员，
今后20、30、40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并不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那个时候我还在这里，那么我们可能会讨论同样的问题。
代表政府作证的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戴维斯回应说，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传递外交信息，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制裁和干预来切断他们的武器项目来源。
朝鲜人权问题特使罗伯特金强调了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与其他国家紧密关系。美国单独制裁的效果有限，因为我们与朝鲜有很少的经济、贸易等关系。我们要与其他国家商讨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
戴维斯大使还表示，中国对于朝鲜放弃发展核武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朝鲜问题仍然是我们与北京的双边会谈中的重要议题。
朝鲜自2006年以来，不顾国际劝阻，进行核设施与导弹试验，而受到一系列制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发自于日本的消息。日本政府星期五公布了158个离岛的名称，其中包括中日存在领土争议的钓鱼岛、日本名为尖阁列岛附近的小岛。日本政府表示，这个做法呢是为了保全跟管理离岛。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这篇报道。
日本政府综合海洋政策总部星期五在官方网站公布为158个离岛命名讯息。该网站称，针对领海基点的离岛，从切实有效保全管理离岛的角度，对地图与海图标志上尚未确定名称的岛屿进行了命名。这些岛屿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沿至南端的冲绳岛，包括22个都道府县的158个离岛。其中将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的南小岛附近的2个岛屿分别命名为南东小岛和南西小岛，将靠近九长岛的3个小岛分别命名为东小岛、南东小岛和西北西小岛。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五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阐明，中国就此提出了异议。他说，中国根据单方面的立场提出异议，日本依据对尖阁列岛的基本立场给予了反驳。据报道，日本领海基点附近的离岛约有500个，此次是对158个无名岛进行了命名。 日本政府欲将这些离岛名称标注在地图以及海图上。日本与中国都宣称对东海的一组岛屿拥有主权，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2012年，日本将其收为国有，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导致两国关系陷入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冰点。现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以后，中日首脑会谈一直未能举行。星期五，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日前秘密访问北京，又猜测认为福田或是作为政府特使与中国协商中日首脑会谈事宜。不过，日本政府表示福田不代表政府，此行访华与政府无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我是赵婉成。美国经济有个好消息，那就是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增长速度相当快，达到4%。第一季度的严冬天气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差不多2%。奥巴马总统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是预料之中的，不过呢，也有人表示还需要再观望。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恢复了活力，消费者和各个企业都开始花钱，增长也是全方位的，出口大幅增长，企业增加了库存，各个州和地方政府也增加了开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堪萨斯州发表讲话时说，这表明美国经济总体状况在好转。奥巴马说，
None of this is an accident.
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要感谢美国人民的顽强精神和意志，也要感谢我们之前所做的一些决策。现在美国经济的复苏比起其他任何发达国家来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尽管第二季度的数据喜人，但是证券和金融市场基本上没有大的起伏，因为投资人要看更长远的趋势。佛罗里达州经济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员施奈斯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只是第二季度几项预测当中最初的数字。他说，
仅仅是这个数据还不足以让我立即开香槟庆祝，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是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将相关的消息连起来看。
施奈斯说，尽管第二季度经济活动火爆，第三、第四季度的情况如何将会决定经济复苏是否会持续下去，而美国中央银行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措施更会说明问题。他说，
假如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美联储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会不会因此而激发利率的上扬？如果是的话，那么股票市场一定会受到影响。
美国中央银行星期三调高了对美国经济的评估，并且表示下个月将按计划将购债规模减少100亿美元。美联储的购债计划使得美国的利率得以保持在超低的水平，推动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开支。美联储表示，目前还不急于提高利率，但是经济学家警告说，低利率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尔塞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印度访问进入第三天，他首次会晤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呢，印度星期四在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开会期间阻止通过有关贸易改革的提案。印度要求允许从农民手中以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购买和储存粮食，并且以政府补贴价格卖给穷人。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储存的粮食只能以市场价格出售。有关官员说，克里敦促莫迪跟美国共同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进程。出席世贸组织会议的代表们说，他们错过了通过改革提案的最后期限，担心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那么克里星期四跟印度外长举行了第五次的美印战略对话，舆论界普遍认为克里在印度新总理莫迪上任之后没多久就出访印度，是华盛顿试图改善两国关系，加强跟印度的经济联系。不过美国的学者还有分析人士都认为，美印战略关系的建立 不论是对于美国来讲还是对印度来讲，都有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平衡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力量。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热情时涨时落。本世纪初兴起的建立美印战略关系的乐观情绪，在进入2010年代后逐渐消退。最近几个月来，美国与印度的关系陷入不稳定状态，原因有两点。一是印度驻纽约领事馆官员被美国指控为其管家进行签证欺诈而被捕。二是莫迪当选印度总理，给美印关系增加了变数。克里国务卿在动身前往印度前强调与印度加深关系的重要性，表示印度与美国可以在广泛的经济和战略问题上展开合作。
我想强调，目前环境下美国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就是加深我们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对我们双方都重要的战略需求，我们要努力加强和印度的关系。
美国的学者和智库分析人士则认为，美国与印度深化双边关系，其共同目的仍然是平衡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力量。
在平衡中国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和印度的观点与看法契合的怎样。当然，没有人正式说过是为了平衡中国，印度政府也没有正式说过这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力量，但事实上，印度担心中国，担心中国的崛起。
米斯特里是辛辛那提大学政治与亚洲研究副教授。米斯特里说，过去十多年来，美印关系的时热时冷，除了一些突发因素以外，还要考虑的因素是美国与印度两国的政策有多少契合点，这些契合点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有时两国的契合点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就无法进一步提升了，而两国政策相契合的积极程度又会受到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华盛顿智库分析人士暗示，所谓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最初的热情和期待可能被夸大了，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想法主要是印度方面提出的。美国对与印度发展关系一直没有成型的政策。斯蒂芬·科恩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许多年前我在美国政府内工作时，中国和印度一度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当时我想，我们应该支持印度。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很好。到了白宫，他们说不，我们要支持中国，别提支持印度的事，我彻底震惊了。
科恩在19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参与政策制定工作。科恩说，只有在美国和印度面临某个领域的冲突，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印度与中国的冲突时，美国能够确定是支持谁还是保持中立，而能够回答这些棘手问题，才是建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心基础。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知道，一场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疫情，现在已经让整个西非的卫生官员疲于奔命。埃博拉病毒今年已经导致了上千人死亡，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世界主要领导人都在密切地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并且研究应该怎么样来提供帮助以应对疫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发布了前往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旅游警告，这三个国家是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告本国公民避免去西非国家进行不必要的旅行，因为那些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埃博拉疫情。 美国疾控中心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那个地区出现了暴力对待援助人员的情况，而且利比里亚公共卫生设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美国卫生当局还说，至少有三名美国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包括两名治疗埃博拉病毒的医务人员。在塞拉利昂等国，埃博拉病毒正在迅速蔓延，来自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官员们甚至不能离开治疗点去寻访感染者。
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对于患者的追踪并不真的奏效。
世界卫生组织称，自二月份以来，埃博拉病毒已经在整个西非致死1323人，并继续肆虐塞拉利昂、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在他们之中，既有塞拉利昂的埃博拉主治医生谢赫·奥马尔汗，也有德孔蒂·索耶的丈夫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拥有美国和利比里亚双重国籍，病发时正在访问西非。
他是被他的妹妹传染的，他妹妹在几周前也死于埃博拉，当时还不能确诊。
美国国务院于周三确认了他的死亡。
我们确认了一名美国公民在利比里亚被病毒感染并死于尼日利亚，他在去尼日利亚之前已经感染了病毒。
医疗专家预计此次疫情的控制难度将会很大。德州大学医院部的埃博拉研究专家托马斯·盖斯伯特通过 Skype 阐述了他的观点。
这次疫情在整个西非如此大的地理范围内同时爆发，是对于我们最具有挑战的部分，这令我们的专业知识显得十分单薄。
一些世界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焦点对话节目，两小时后还为您继续进行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拉克新政府三个组成部分已经有两部分到位，上星期伊拉克议会选举库尔德政治家马苏姆为伊拉克新总统。7月15号，议会选出立场温和的逊尼派政治家朱布里为新议长。在总统选举结束半个多月之后，马苏姆现在将监督推举一位新总理。现任总理马利基自4月议会选举以来一直担任看守政府总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访问伊拉克时说，伊拉克面临生存威胁，他敦促伊拉克人尽快成立一个包容性政府，回击席卷伊拉克的暴力浪潮。从基地组织分裂出来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目前控制着伊拉克大片地区，通过暴力手段实施基于最极端伊斯兰律法的统治，同时与相关的武装团伙一起打击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成员。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成千上万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居民在死亡威胁下被迫离开摩苏尔。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宗教圣地都被摧毁。美国认为，伊拉克要维护领土完整，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安全与人道主义挑战，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有凝聚力的政府，代表所有伊拉克人的利益。下一个关键步骤是提名一位总理。根据宪法，什叶派各政党有15天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按计划推动这个进程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在祝贺马苏姆当选伊拉克总统时说，伊拉克议会通过采取这关键的一步，表明他致力于根据宪法将国家团结在一起，推动所有伊拉克社区的合法权益和诉求。伊拉克领导人现在必须继续民主进程，推举一位总理，成立一个政府。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